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这两天经济界发生了两起大事，第一件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于7月31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下调25个基点，到达2%-2.25%的水平，这是美联储自2008金融危机以来第一次下调基准利率。美联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决定是在考虑到全球形势对美国经济前景的影响和温和的通胀压力下做出的。另外一件大新闻也和美国相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在推特上宣布，将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在此之前，美国已经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税，税额高达25%。新关税将在9月1日生效，生效后，几乎所有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都将会被征收关税。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一面是美国，自己最重要的军事盟友，另外一面又是中国，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被夹在中美两国之间的澳大利亚，在新一轮的贸易战中又将何去何从呢？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莫纳什的史赫林教授来和我们分析这两项新闻对于澳洲意味着什么。史教授您好。
哎，你好。
我们知道，就在前两天，美国代表团还在上海与中国政府谈判，为什么突然就宣布增加关税了呢？
这是最可能发生的结果啊，因为两国的元首在那个京都会议见面以后的话，实际上双方都没有在那个解决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上做出什么实质性的一些进展啊。举个最简单例子，比方说中国方面实际上是希望美国的话是逐渐的降低那关税，但是这段时间美国也没有降然后美国是希望中国的话主要处理两件事，第一的话就是开始购买美国的农产品，特别是大豆和小麦然后呢在那个芬太尼，就是一种毒品管制上的话要加强，但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都看到这一方面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实际上当时特朗普实际上是说得很清楚，就是说如果没有实质进展的话他还是会加关税的所以我想从我的判断来讲，实际上我从过去的一段时间没有进展来判断的话，特朗普肯定会把那关税加上去啊，因为他明年就面临的那个选举，然后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任当中的话表现出的非常非常强硬的一方面，就是说他说过的都要做啊，所以他既然已经说过这些的话，他肯定会做啊。所以今天那个美国宣布对中国的3000亿的产品加关税，实际上我是觉得一点都不惊奇的啊。
那您提到了两方的分歧，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要求降低关税，然后美国要求中国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以及限制毒品的流入。那么前两天我们也的确听到说中国方面宣布要增加对于美国农产品的购买，您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前几天我们实际上得到的消息是中国正在就那个从美国购买更多农产品呢，我进行询价啊。那么询价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并没有实质性的一些进展，只是询问价格而已所以在特朗普看来的话，实际上是中国政府并没有兑现他的承诺所以他就直接把关税加上去了。
那么据您分析或者预测，双方在下一轮也就是9月份的磋商中有没有可能会取得比较正面的结果呢？
应该说现在这个状况几乎是不大可能因为双方看来都没有后退的这种准备啊，从他们双方的那个对对方的指责以及那个具体行动来看的话，都没有向后退一步的这种可能性所以会谈还会继续但是要想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的话，我想这个可能性会很小很小，可能在某些方面呢我做一定的调整但是大的局面应该是不会我想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们更愿意等那个2020年，就是明年的美国那个总统选举以后来看情况啊。那么如果特朗普继续当选的话，还会跟特朗普继续谈判，如果特朗普没有当选的话，他们就会跟那个民主党的进行谈判了所以从 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的11月份，也就是美国大选这段时间，应该会是一个没有什么进展的一个阶段。
所以说在现在中国的方面的战术就是按兵不动，一直等到美国大选结果出来之后再做打算。
现在看起来是确实是这样啊，但实际上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和判断的话，我觉得中国这个策略可能是有一点点问题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2019年以来的话，就中国经济实际上碰到了很多的问题。那么如果关税继续加上去的话，那么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会更大啊。我不知道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020年的11月份，中国的经济会遇到什么更多的麻烦啊。从现在判断来看的话，应该会碰到更多的麻烦。
那中国有没有可能因此在中美贸易战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呢？我是说，如果您说的这些问题出现的话，
就是经济发生一些问题的话，实际上从那个从中国政府现在的一些政策和那个外交部发言人的一些发言来看的话，他们实际上已经做好了准备，就是迎接那个经济上碰到的一些大问题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到2020年11月份之前的话，中国应该不会让步啊，不会让步，至少不会实质性的让步，可以在一些小的方面，特别对华为方面的话，他们可能会希望美国做一定的让步，然后自己也适当的做些让步，但是大的局面的话应该不会变化。
那么自从中美贸易战开战以来，澳洲的政治家比如说莫里森首相就曾经说过，澳洲很可能将成为中美贸易战的连带伤害。那么这次贸易战再次升级，对于澳洲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对澳洲的负面影响会是非常大的啊。那么最主要原因就是说，因为我刚刚讲的就是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是非常大的。那么中国又是澳大利亚的主要出口产品的主要购买者啊，特别是澳大利亚的矿，然后还有澳大利亚教育的出口啊，那么大部分实际上是出口到中国去的。那么中国经济一旦遇到麻烦的话，无论是从商品贸易还是从服务贸易两个角度来看的话，对澳大利亚都是不利的啊。因为我在大学工作，所以2019年明显就可以感受到，从中国过来留学生的数量的话，实际上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减少。所以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的话，实际上对澳大利亚的负面打击的话会非常大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澳大利亚也要做好这样的准备。
那这是中美贸易战的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美联储宣布降息的事情，这是10年来美联储第一次降息。那么史教授，您觉得美联储降息是否会带动澳洲储备银行再一次降息呢？
实际上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就是说美联储的话，在美国的话一般都是最后一个降息，其他的经济的话一般都会先于美联储降息啊。所以你看一下情况的话，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一个周期的话，实际上新西兰是最先降的啊，然后呢澳大利亚也开始降啊。所以我个人倒不觉得就美联储的降息以后的话，澳洲会跟着再降息，因为澳洲整个那个基础利息率已经很低了啊，已经很低了，
现在是1%对吗？
对啊，所以已经是很低了啊。就如果再低的话，一个就是说它的效果并不是明显啊，因为我们经济学大类研究已经证明，当利息已经很低的时候，你再降息的话效果并不是很明显。第二的话就意味着就是说澳联储的话 RBI 的话就没有更多的那个政策空间了，如果澳大利亚经济碰到什么一些负面影响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再用降息的方法来刺激经济了啊。所以我倒不觉得就是说RBI 的话会马上跟着那个降息啊，但是美联储降息以后呢，会引起全世界的新的一轮的降息的这么一个趋势吧啊。所以我估计就是其他国家的话，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话，也会进入个降息的周期。
那么澳洲市场对这个新闻是什么反应呢？
澳大利亚实际上反应并不是很明显，因为那个美联储的降息的话，实际上都是已经在预料当中的事儿啊。所以我们经济学界里边实际上都在至少在2个月前的话，都已经预计到美联储肯定就那个7月31号它就肯定就降息了，所以实际上市场实际上已经多多少少的已经消化了这个消息啊。所以你会发现变化并不是太明显啊， 但是从长期趋势来讲，如果美联储降息的话，肯定对澳元有一定的提振的作用，因为美元下降了嘛，所以对澳元的汇率来讲的话有一定的提振的作用。另外就是说，因为那个美联储降息，如果澳大利亚保持现在利息不变的话，那会吸引一部分的那个资金的话，从国际市场，特别从美国市场的话进入澳大利亚啊。但这些因为现在都在一个低利息的这么环境当中变化，所以他们刚我讲到，就是一旦到了一个低利息的这么一个环境的话，任何一个降息的话，影响对经济的影响都不会很大。
好的。那么针对这两项新闻，史教授，您对普通投资者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OK， 从投资策略讲的话，就是说一旦就是降息的话，你应该实际上是把一部分的资金的话，从固定回报的这个投资当中撤出啊。因为固定回报的，就是比方说你对那个企业债券或者政府债券的那个投资，有一部分钱应该从那里面抽出来啊。问题就是说，原因就是说，你一旦降息以后的话，那么这些固定回报的这些资产的话，它的回报率肯定是低的啊。相反，你应该把这部分钱的话分成两部分啊，一部分投到一个相对来说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个资产上，比方说投到股票市场上；另外一部分就看你怎么判断了啊。就如果你的判断是整个国际经济的话，也会走向一个衰退的这个状况的话，那么实际上你一部分的钱可以购买一些贵金属啊，像黄金啊、白银，做一定的保值的这个功能啊。那如果你觉得经济并不是衰退的更很厉害的时候的话，实际上你应该是把更多的资金投到一些你风险比较大、回报比较高的一些资产啊，否则你把钱留在那个固定回报的资产里面的话，它的回报会非常低的。
好了，那我们感谢史教授为我们分享他的见解以及给我们提出的投资建议。正如他所说，在国际经济形势不明朗的现在，投资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在出手之前一定要多方考虑，多参考专家意见。以上是杨卓为您带来的专题报道，采访对象是莫纳什大学经济学教授史鹤龄。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